见到君王。开始给这个题目之后，就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字怎么念。看来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有些人中文要回炉了。纳谏是什么意思？谏这个词有时候叫谏言，就是下级向上级所提出的那些中肯的建议。当然向君王提建议叫做请谏或者谏言，那么纳谏呢，就是君王采纳了这些建议。后面这个字是个多音字，直入，这个多音字也可以读作傲。执拗呢，就是固执。读傲的时候，我们说拗口，很难读，对不对？先补一下中文，然后我们来开始今天的题目。刚才已经读了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位从纳谏到执拗的君王是谁。他的名字叫做亚萨。他做王的时间挺长的，刚才读的经文已经看到了，他做王多久？41年，刚读完，希望大家还能够记得住。那这位君王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如果你只是看这一部分，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啊。其实整体上来讲，他是犹大国历史上挺棒的君王之一，很不错的。在他的一生，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给他的评价也是挺高的，但是他到老年的时候，从原本的样子上面有一些变化，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看到的这个重点。我们首先从亚萨登基开始来看。经文提到说，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他的儿子亚萨就接续他做王。那你就知道亚萨他的父亲叫做亚比亚。其实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地方记载做亚比央，其实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亚比亚或者亚比央呢，他是罗伯安的儿子。罗伯安是谁？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所以所罗门传位到罗伯安之后，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在罗伯安的手里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10个支派称为以色列国，南国还剩2个支派叫做犹大国。那罗伯安呢，做王的时候41岁，他做了17年的王，也就是说他是在58岁的时候离世的。那为什么要提年龄呢？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比亚活了多大，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亚萨他多大年纪而死，所以这些都要稍微有一点推论，你大概知道大概在什么年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提到罗伯安58岁离世，那他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比亚就接任登基。从当时的人一般的结婚生子的年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君王呢，一般来讲生孩子都在20岁上下，也可能不到20岁。那就在20岁算的话呢，他58岁去世，他的儿子至少38岁了。38岁，这个亚比央呢，做过王做时间很短，只做了3年的王，然后也去世了。并且圣经里边说这个王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样的王在南国不太多。那你想，父亲58岁去世，这个儿子接任的时候呢，大概算算哈，应该也就38岁左右了，再做个3年王，40多岁。那他的儿子接任的时候，我们才到20年，大概的算的话，38岁那大概18岁到20岁，应该在这样一个年龄。所以这应该是亚萨 做王的大概年龄。不管怎么样，已经成年了，是不是？你看到很多王，如果很小的时候都是由别人来扶持的，而且他自己也很少能够做决定。但是亚撒一做王，他就可以来做决定了。你看后面对亚撒一些描述哈，首先就是说他登基以后有十年的国中太平。这个国中太平这个时间呢，在亚撒做王期间一直有提到，看来亚撒本来也非常在意这个国中的太平，就是别打仗，不打仗那就好啊，可以搞建设，可以发展经济，那亚撒应该是挺看重这个的。所以你看一开始国中太平十年，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撒是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做得很好。做了什么呢？他除掉了外邦神的坛，还除去了一些丘坛，所谓丘坛就是在高地上面立的一些坛，当时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也到丘坛上去献祭，而且他打碎了柱像，砍下了木偶，也就是他把那些的偶像都除了。他也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所以圣经强调说这样他就除掉了各样的丘坛和日像，因此呢国享太平。你看看他经登基之后他的目标很明确，除去所有的偶像，寻求神列祖的神，要遵行律法诫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以呢他的国中就真的经历了太平。那在这太平年间，好像亚撒也没有完全躺平什么也不做，他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你看圣经说他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这个时候国中呢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于是他就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就是要把它做很坚固，这样除了耶路撒冷京城之外，还有一些坚固的城邑作为一个防备。他说地还属我们，是因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一点他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国度，我们的地现在还归我们所有，是因为我们寻求了耶和华。那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他建造了城邑，圣经还用了另外一句话，是诸事亨通，上帝让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很顺利，都能够蒙祝福。所以那是开始的十年，在这十年里面，他不但是建造了这些坚固的城邑，他也发展军队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时候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这个支派，拿盾牌拿枪的有30万，出自便雅悯这个支派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都是大能的勇士。你看他的军队一共有多少人？58万人，对不对？靠近60万大军，小小的一个犹大国有60万的军队也是够强大的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看到他积极的巩固壮大他的国力，并且他知道这是因为他寻求了耶和华，所以四境平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边显然也是走向富强，拥有了58万的精兵强将。那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年的太平日子刚过，有事情发生了。显然这个是一次对亚撒的考验。这次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说有古实王叫做谢拉，他率领了军兵100万，而且有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这个地方， 于是呢，亚萨就出去迎敌，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彼此摆阵。古时候打仗都这样，把你的军队全部亮出来，有多大的阵势。亚萨听到有人来犯，所以他应该把他所有的军队也拉出来了。结果双方一对阵，就发现了谁强谁弱。本来58万人也不算少了，没想到对面是百万大军哎，而且对面还有战车，这可能是亚萨没有的。他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求告耶和华，他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哇，这个祷告好棒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祷告。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亚萨知道自己难以得胜，而且知道这一仗是逃不了了，他又不能躲啊，躲了人家是来犯的，人家就更加很快的要横扫他的国家了。那他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呼求耶和华。我说这是一个考验，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现有的能力无从应对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在软弱中来求告神。当然要在软弱中求告神，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软弱。你如果认为自己很厉害，可能你的祷告就不是这样了。而亚萨他知道自己无法取胜，但是他又知道耶和华是大能的神，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我们仰赖你，我们奉你的名来攻击这个大军，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这是他的祷告。那当亚萨这样祷告之后，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经文非常明确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百万大军败了。而且圣经的描述在这个地方非常详尽，说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基拉尔是比较靠近以色列南部地区，这一追就追下去了，而且说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真的，古实从这个之后再也没有来攻打过犹太人，这一仗把他们元气大伤。这一仗犹大人夺了很多的财物，圣经明确说，因为他们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败在上帝的面前，败在上帝的子民他的百姓面前。而且这次犹太人还打破了基拉尔这个地方，或许这个地方本来也属于他们的领地，古实人的领地。说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叫所有的城掳掠一空，他们夺取了许多的羊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真是大获全胜，班师回朝。这是亚萨在他做王11年时候的一个经历。我们前面说，如果他是18岁20岁做王，这个时候呢大概30岁左右了。在他做王的前期很棒啊，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确实是敬畏神的人。而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先知出现来对他说话，就是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说，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就出来迎接亚萨，对他说，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呢，要听我说。后面就是传达的那个话了。这话是什么呢？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个跟刚才我们在这里 读的那些经文，耶利米书里边的那些话是非常一致的。你要寻求耶和华，你不要离弃他。而且后面举例说，以色列人，你北国另外十个支派，他们不信真神，没有信会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用一个当时的例子，北国你看没有律法了，没有祭司了，即便如此，神的百姓向他归回，他们还是蒙福的，因为耶和华被他们寻见。后面说，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要他们刚强，刚强去做什么？打仗已经回来了，回到京城以后，亚萨真的知道该如何刚强，因为圣经说亚萨听见这话和俄德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于是他又做了一些事情。首先是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殿，两面哈，除污秽，建圣殿。但圣殿不是他从头建造，他是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献祭的地方。那这个原则在我们今天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愿意归向耶和华的人来说，你要学会除去那一切的可憎之物。可憎之物从圣经的原则看，不一定都是那些偶像，也包括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今天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有点像亚撒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很愿意追求，他愿意除掉偶像，他愿意依靠耶和华得胜。那回来以后，他也确实再进一步把所有的那些可憎之物都除掉。但是很多人啊，信主的时候一开始确实如此，但是进而呢，他就发现有很多心里知道该除去的东西，实际上舍不得，会不会？有很多东西我已经习惯了，而且这些东西会好像对我有好处啊。我记得我当年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带了一批弟兄姐妹信主，那个时候我就给他们提了三个要求，很具体的提出来的。我说，如果你要去寻求神，经历他的祝福，学习做三件事，是我们以前不大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说，这是我的错，对不起。承认我自己是不对，不论你是在单位里边也好，在社会里也好，在学校里也好，甚至在家庭里面一样，学会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从来不认错的，还认为不认错，不认错是我的骄傲。我们家里就有个亲戚曾经非常自豪地跟我说，我从来不对人说那三个字，就是对不起那三个字。那第二件事情，我要求弟兄姐妹学习一句谎言都不说，不说谎。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整个社会都在说谎，人跟人之间谎言已经成为好像不可缺少获利的手段了。基督徒学习不说谎。第三点，就是学会奉献，做十一的奉献。每一个都不容易啊。 确实很多人讲的时候会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叫他把自己的钱财奉献出来的时候，哇，痛到心底啊。但是有一批弟兄姐妹他们就这样去做了，真的方方面面都看到神的祝福。有些东西如果你要去寻求神的同在，你需要除掉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学会承认自己的错？因为不认罪的人是以神为说谎的人，对不对？你是得不到祝福的。不看到自己问题的人是永远不会悔改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也是同样得不到祝福的人。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在那些关键的时刻坚定的不说谎，他们都体会到了神同在的那个真实。奉献也是一样，那些真心奉献的人，今天我们那个教会里边那些长老执事现在还在说见证的，说就是因为有奉献，十一奉献，忠心奉献，他们说我们二十多年来甚至经历到神同在的美好。有些东西视钱为命，满口谎言，再加上永远不认错，其实是拦阻了神的恩典。所以亚撒王当时他除了很多耶和华看为可憎的东西，他也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他除一些东西的时候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会有很多人带着很多的理由制止他，劝说他不要他这么做。你看亚撒除了这之外，他就是做全国性的奉献，在他15年3月的时候聚集在耶路撒冷，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而且他们立约要尽心尽性的来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在这样的团体的敬拜奉献之下，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而且圣经最后说，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并且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对亚撒是给了很高的评价的。他除了刚才做的这些事情之外，甚至还贬了他的祖母马家太后的位，把他奶奶的那个太后之位给贬了。也就是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听他，你们不要再把他看成是太后。原因是什么呢？是因这个马家呀造了可憎的偶像亚士拉，所以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摔得粉碎，而且把他烧在基伦西边。他真的敢做啊，刚强壮胆，有的时候就不能完全看情面了，连这个奶奶的情面也不管了，因为他做的是错的。亚撒就坚决地把这些错误给他纠正过来。所以圣经对亚撒的这个评价是什么？说亚撒的心一生诚实，很高的评价。当然这里的诚实不是仅仅说他不说谎，我们看 NIV 的翻译比较清晰一点，他说 Asa's heart was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all his life， 他的一生他的心向上帝是委身的，换句话说，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除了敬拜神他不会去拜另外一个偶像。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是被夸奖的， 而且他的奉献也是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说从这时一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情。这时从15年有一场战争，对吧？然后后面就没有了，到35年又是20年的太平。他上台的时候10年太平，当他这一次再带一个复兴出来的时候又是20年的太平，一直到他做完35年。那这个时候他大概50多岁了，年龄大起来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场景了。圣经说亚撒36年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路。就是以色列王这个时候的王呢叫做巴沙，巴沙其实是一个篡位的王，他是从第一代的王耶罗波安的儿子手里篡位了。篡位以后呢，其实他做王的时间也很短很短。哦，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做王时间很短，两年，而这个篡位的巴沙呢做了24年的王。那在巴沙的年代里面，你可以看到巴沙他篡位嘛，所以他是一个特别强势的王，对内如此，对外也是一样。所以他要限制当时犹大王亚撒的一些对外的活动，所以在他家门口建了一个拉玛，他在修筑这个地方，那就是把一个钉子钉在他家家门口。而那段时间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亚撒和巴沙之间也一直有战争发生。而这一次你看到亚撒做一件事情了，他竟然从耶和华殿和王府的府库里边拿出金银来，送到哪儿去了呢？送到今天的叙利亚，那个时候叫亚兰国，他们的首都大马色，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马士革，送到那里去了。他跟亚兰王便哈达去做外交了。他说你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曾经立约的，我呢现在也跟你立约，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你呢去废掉和以色列王巴沙之间的约，让他离开我。他这个时候的外交手段啊，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了。也可能打了一些年，他觉得好像打巴沙打不过，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觉得跟巴沙打来打去都是自家人在打，所以呢换一个外人来跟你打吧。反正他应该是想了很多，应该觉得还是蛮聪明的，他觉得我干脆花一些钱，我雇一个外人来跟你打，这样我不就太平了吗？不管怎么样啊，从圣经的记载你会发现他这一招对还是不对。你就不讲别的了，本来是奉献给神的东西，现在用着这些金银去找亚兰王摆平他跟以色列国之间的那个战事，你觉得他对吗？本来是奉献，现在开始动自己的脑筋了。这种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单单依靠神，是我们所有人的通病。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比较清醒，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比较单纯，我们就知道要单单依靠神，不用自己的那些花招，不用自己的那些手段，单单的交在上帝手里，看他怎么做，让他随他的意思去做。其实很多人说起来不大经历到神的作为啊，就自己招数用的太多了。你的招数太多， 上帝就不出手了。那这个往往是带出来一个负的循环，负反馈。你越这样做，你越经历不到神的作为，你越经历不到神的作为，你越不敢放心的来凭信心行事。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看亚萨好像就已经落到这个状态里边去了。虽然我们看圣经也诚实的记载说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样做有用没用，好像我们那个有用没用就是我该不该这样做的一个标准了。那亚萨这样做有用吗？还真有用哎。圣经说那个亚兰王便哈达听从了亚萨王的话，因为收了钱了嘛，就派军长，就是派他们的那个军队的带领啊，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然后他们就攻破了以云旦还有亚伯马伦和拿弗他利一切的积货城啊，就是他囤积货物的那些地方，一个一个把它攻破。那巴沙听了以后呢，就停工不再修筑拉玛了，本来要钉的那根钉子就不再继续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嘛，而且亚萨觉得诶，这个时候还有机会获利嘞，他就率领犹大众人把巴沙不是本来在那里要建拉玛用的石头啊木头啊这些建材全部都运走，用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这些我们自己的诚意。你看有用吗？真的有用哎。但是好的果效并不一定就是智慧的选择。当亚萨做了这一切之后，上帝做什么呢？你会看到他又派了一次先知来，这一次呢派了一个，这里叫先见，先见先知在那个时候都是一样啊。这个先知呢叫做哈拿尼，他跑来见亚萨了，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你是用这样的方法做了，那之后亚兰王的军兵你就打不过了，他已经脱离了你的手了，你没有办法将来胜过亚兰人了。那这件事情后来是应验了。还有呢，以往你像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100万大军呢，战车兵马不是极多吗？300辆战车呢，但是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忘了过去了吗？打仗该怎么做？而后面进一步说，你这事行的愚昧，后面结果也被宣告了，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告诉他几件事情啊，第一，你依靠亚兰国，以后亚兰国就拿住你了，你反而拿不住他了。第二，你这一次好像是胜了，但是你以后免不了征战的事情，以后不再太平了，你的太平国度到此为止，以后你要面临的是战争，因为你没有全心依靠神。所以我们看，依靠耶和华或者叫寻求神绝对不是一个口号，是在于你在有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反应，你做出来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是真的借着祷告单单的来求告神并且相信神会听祷告，还是你用了许多自己的手法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而这次的亚萨，你会发现他跟第一次有先知对他说话的反应也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的先知对他说话，他是全盘采纳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纳谏的，是有智慧的。但这一次 亚萨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封他的口，把他关起来了，省得他再多说话。这些话不好听，我也不想再听，把先见直接关到监牢里去了。而且圣经说，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你看一个人变哈，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的。官先知虐待百姓了，本来他不是这样的人，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判若两人呐、而且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亚萨这一次没有悔改。上帝为什么派先知来对他说话？哈拿尼所说的话其实是劝他悔改，对不对？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悔改了，意识到自己错了，可能之后的情景会有改变。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于是他自己就陷入一种灵性的黑暗。在这个时候，他看东西看的就不一样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了。虽然他的心里还会告诉他要依靠耶和华，他的一生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改变的，他还是会说我依靠耶和华，我绝不拜别神。但是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够吗？今天我也听到过很多的基督徒说，我的一生我知道什么是底线，我守住这个底线就可以了。问题是，你的这个底线是不是越来越低的？是不是最后你只能在嘴巴里说我依然敬畏耶和华而已？我还是信的，我没有离开，这不是很多人的借口吗？但实际的光景跟以往相比又怎么样了？你从亚萨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了。最后提到亚萨，圣经说亚萨所行的事至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他一共做王41年，而到了39年的时候，脚上有病，而且甚重，不知道他的腿脚出什么问题了。这个甚重肯定不是一点点走路打软而已了，圣经没有再说，但这个病应该不轻嘛，所以说慎重，这个病应该是很麻烦。但是很惨的就是，病的时候亚萨没有求耶和华，只求了医生。要读经读到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没有求耶和华嘛？当然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求了但是没有用，上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在凡事上听他的祷告了，因为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把先知关起来了，他没有按照神给他的那个机会悔改，恢复跟神的关系，而且他在这条路上会越走越远，跟神的关系不对，跟人的关系也不对了，他才会虐待百姓。为什么要虐待？我想有很多的人所说的话是他不想听的，他不愿意听的，所以跟人的关系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他或许祷告过，但是觉得祷告没用了，那就拼命的找医生，结果医生显然也没有什么医术可以医治他的病，因此或许1年多2年他就去世了。虽然死后他的那个葬礼应该是很豪华，因为毕竟他做王41年，对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还是大的，人民还是挺爱他的，所以他是葬在大卫所凿的坟墓里面了，大卫城里面他自己预备的坟墓， 放在床上，有许多的香料，而且呢，伟人也为他烧很多的物件，那就说明他的葬礼挺豪华的。但是，回顾他的一生，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少年时，他很有智慧；老年时，他却变得那么执拗、固执，听不进不好听的声音，听不进先知对他的谏言，结果把自己弄到越来越悲惨的地步了。我们可以说，好好去看亚萨的一生，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遗憾。你会想，如果他不是那样那样那样，那他的晚年又会怎么样呢？肯定跟这个状态不一样。我们提亚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提得很轻松，因为那毕竟是一个远古时期的人了。但是从此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在刚刚开始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也是很谦卑，很单纯，很有信心，很蒙祝福。但是到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变得固执起来了，变得不可理喻起来了，变得让弟兄姐妹说不认识了。我在这里很多的教会里都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声音，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十年前不是这样的，他二十年前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晚节不保。我倒是从这句话里边想到另外一层，到底要保什么？晚节是不保的，但是他要保什么呢？很多人要保的只是自己的名声，很多人要保的是自己的权利，很多人要保的是自己的威望，希望别人永远说他是对的，自己也不承认自己会错。所以像这样的人生走到后期，会不会就出现了亚萨的影子，变得跟弟兄姐妹慢慢的格格不入了，变得跟同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乱了，最后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了。我不久前还碰到了一位教会领袖，我们跟他在一起深谈了很久，他弄到最后自己非常的不开心。我们也自己说，我也对他说，看这样子你这些年就不开心了，没有喜乐，关系弄得很乱。但我也很诚实跟他说，我说我们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出来的，你要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看到你有哪些地方太固执了。一个从纳谏到固执的君王，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特别在教会里边，对那些服侍的时间慢慢久起来的人的一种提醒。年轻的时候往往没事儿，老了开始问题出来了。在传道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想给你们做今天的金句的，叫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老年不肯纳谏的愚昧王。有智慧是学习全心依靠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那个年老了不肯纳谏，那个叫愚昧，愚昧的王。巴不得我们都从圣经这一个人物作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学习 全心的去寻求耶和华，学习听那些该听的话。有时候这些话不一定是从上帝直接说出来让你里边听到，而是透过不同的人。有些话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不见得是我们听起来那么舒服的。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但是学会听，你会获益，你会知道该悔改，改变我自己，你会知道去看重那些对我真诚的来说话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圣经，借着圣经的历史，圣经的人物，你总在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开始走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自以为是的时候，求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向你回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承认我里边的偏差，从向你回转，以恢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